FM Blank， 欢迎收听无名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无名电台。现在是英国时间9月22日星期二下午1点整，我是 DJ 金儿，
我是 DJ 雪婷，
我是 DJ 天荣。那在一个8月份呢，我们都没有和大家见面啊。在新的学期，我们又重新归来了，无名电台跟大家开始一个学期的节目。
那么在新的学期的话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招新活动啊，然后推出更多的线下活动来跟大家互动。
对，那关于这些新的信息呢，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里详细跟大家说明。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假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微信平台搜索 Blank Radio 来跟我们参与互动。
哎，那你们这个假期都做了些什么呀？
其实我挺无聊的啊，这个暑假就是在不停的搞科研活动，做做实验啊，然后去伦敦做做实验啊，然后在家里分析分析数据什么的。
其实说真的，博士生真的有假期吗？
其实每天都可以是假期，但是如果你真的投入到精力去学习的话，那每天都不是假期，都挺繁忙的。如果你这个数据你觉得这一遍不够，那再分析一遍吧，那一天又就过去了，对不对？
哦，天哪，好刻苦啊，大家都在努力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好像就我过得比较浪滋润。
哦，那你这个假期是怎么过来金儿？
我学校放暑假以后，现在英国待了大概1个多月，我跟家里人去了一趟北爱，然后呢中间回国的时候去了一趟西安，然后在北京和以前的朋友们见面啊，大家一起玩耍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归来了。
啊，你这是流水账，我们来细听一下，对吧？
给大家先总结一下，到时候详细说嘛，对不对？
那我这个假期的话呢，因为我也有毕业论文要赶嘛，然后我还有一个额外的考试，所以呢我的假期时间还蛮有限的。然后呢这个假期呢主要是我妈妈来英国，然后呢我带她就是在英国游玩了一下，然后大概有2个礼拜左右吧，我们主要是去了苏格兰那一边。
这样啊，那好，我们大家先听一首歌吧，回来跟大家详细聊好不好？
这首歌呢也是今年夏天很火的一首歌哈，来自一首民谣歌，叫做《南山南》，相信看过《中国好声音》的这个朋友们应该听过这首歌啊，那我们也给大家放一下。
没错，朋友圈里都刷疯了。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天气大外露，夜一放
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
南山南，北九
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马迪的南山南啊。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来聊一聊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在这个暑假里呢我们出去游玩的经历。先来说说我自己的吧。我是带着我妈妈在英国境内游玩，然后呢我的行程安排呢主要是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苏格兰，然后呢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在伦敦。我这样安排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伦敦呢是英国比较具有特点的这个大都市，然后呢就是说它跟曼城啊什么伯明翰这样比起来的话，它更具有这个大都市的特点一点。然后呢苏格兰就是爱丁堡那边的话呢，我觉得更是看山水啊然后看风景的好去处。所以的话呢，而且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深度游，我不喜欢走马观花式的，所以我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在某一个地方待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旅程。
那如果是深度游的话，雪婷，你们是自己去做的这个旅行规划吗？还是你们有报旅行团啊？
应该说是相结合的吧，因为大部分的话是自己计划的，然后自己买火车票啊，计划行程。但是呢，到就是苏格兰那边的话呢，如果要去高地啊、天空岛的话呢，如果你不是自驾游的话，就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到了当地之后，再报一个3天的大巴的那个旅行团。
哦，是这样的。
其实英国旅游和国内旅游有点不太一样，国内就感觉是各个景点大家坐大巴车过去，然后下来拍拍照，然后再上大巴车去下一个景点。那英国旅游就其实你在大巴车上看到的风景其实是很美的，是吧？
对对对。但是其实如果在英国报旅行团，我觉得好像跟听荣说在国内的也好像没什么太大差距，也是就是坐着大巴然后逛一圈，大家拍拍照，好，下一个景点。其实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像雪婷那样深度游了，不过该去的人文景点还是也都会去的。
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不用这么介意跟团啊什么的，说实话其实跟团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因为里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奇葩啦什么的，这就是当你想起这段旅程的时候，你会想哇啊，原来我还遇到过这么一个奇葩，然后觉得还蛮好笑的。
你有碰到过什么样子的奇葩？
哦，我遇到奇葩还蛮多的其实，然后我就讲一个蛮有特别的奇葩好了。就是当时我们是坐在大巴车上嘛，然后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大姐吧，这个大姐呢我觉得她应该有50岁左右吧，但是呢她真的是穿得非常的五彩斑斓，就是各种颜色都往身上穿，对。然后呢他的说话方式呢非常像是中学老师啊或者是怎样，就是他好像是就是面对所有人都是教训的那种口气，然后简单的来说就是比较自以为是的那种
教导主任嘛。
对对，然后呢他跟我说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自以为是，然后我就不想搭理他，不想搭理他的时候我就讲英文，然后他就以为我是 BBC 或者是怎样的，然后之后他又听到我在讲中文，然后就是很尴尬的看着我，然后我也很尴尬看着他，怎么地，就是那种
让我想到微博上那个段子，那个 I don't understand。
对啊对啊，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反正就是蛮奇葩的，你就只能用奇葩的方式去对待他，对吧。
结果回去那个大妈也上了一个电台节目，然后说坐在我后面也有一个穿着色彩斑斓的小姑娘，对吧，她这个中文说挺好的，怎么时不时要说句英文呢？
不是，主要是她刚开始跟我讲英文，但是吧这个大姐吧自己英文也说的不清楚，也说的不好，但是她非得要转英文，你转英文我不跟你转个英文啊。
哦，是这样的啊，那我当时是去北爱嘛，是跟团去的，然后团里也有一个语文老师，这个阿姨人特别好，就一看就是人很面善的那种，然后就跟我们说话就特别和蔼，特别温柔，反正就是一看就是好老师那种感觉，然后还走的时候还跟我说，那个今儿以后要去苏州的话去找阿姨玩啊，哇塞，真是阿姨跟叔叔都是特别和蔼可亲的两位。
所以说嘛，就是有的时候跟团你会遇到一些特别有趣特别好的人，然后会让你整个旅途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融洽相处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会遇到一些奇葩，当然这些奇葩呢不至于说造成你的这个旅途有多么不爽，但是就是有一些小插曲了，还不错了，其实想起来还不错，
就是新奇的经历。
那你们觉得这个旅途对于就是路上啊你一起去的两个人有没有增进感情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有吧，因为旅途上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啊，比如说赶不上车啊或者是怎样，这个时候的话呢对于我妈来说她就是会非常的依赖我，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也很好的可以体现我的这个能力，然后呢让我妈觉得很牛嘛，就这种感觉。
哦，雪婷看来非常厉害。
那和男朋友呢？
和男朋友的话呢，那么自然是这个角色要稍微交换一下，就是让男朋友去担任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方面，让他去担任，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坐享其成就好了。
太棒了，听起来。
这样子挺不错的。我想起来，就是钱钟书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两个人结婚嘛，应该是先度蜜月再结婚，就是你度蜜月旅游的这段过程可以真的是发现两个
人
磨合的来磨合不来。
有些道理。
对啊，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这个人是一向认为说你一定要相处，或者可以出去旅游，一个长途的旅游，或者是住在一起啊，你会更多的发现对方生活中的小细节，你才可以说决定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些小细节说实话有的时候还挺重要的，他们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打败一些东西的。
那说到这方面，天荣，如果你和你女朋友出去玩的话，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担当啊？
我开车。然后其实就是先是规划旅行基本上是我来做嘛，然后其他的部分像比如打包行李啊，然后出去吃什么点什么菜啊，这我都不管，就是这个我也不擅长这些事。
吃什么点什么菜这个由女方负责，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
我这个人是特别喜欢订行程，就是酒店呐，然后行程这些我都很愿意去订，但是就是其他的体力活，比如说搬箱子啊或者是怎么的，这个我希望是男朋友去干。
其实在旅行过程其实会形成会有很多摩擦，就是很多不和谐的这种
因素
都会，因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是陌生的路，大家不认识路，都是去陌生的场景，然后行程也不确定，然后整个一天你要花很多很多钱。
哦，对对对，
这花很多的钱也会让你就是两个人，哎，这个金钱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不是就能达成一致？
嗯，所以说旅游还是很重要的，旅游和美食都是人生不能放弃的东西。
雪婷又把这个话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
对，那静儿你呢？你回国的经历感觉怎么样？
回国啊，我刚一回国，你们知道，一下飞机就走出机舱的那一刹那，从飞机有空调的环境走到突然一个密闭的并且没有就是没有一点点风的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整个人第一反应就是这辆飞机是不是马上就要飞回英国，我能坐这辆飞机再飞回去吗？
确实哦，国内真的是太热了，我就现在你看英国就是感觉已经你要穿个外套了，早我觉得英国的夏天就几天吧，就两个礼拜都没有吧。
今年英国夏天就一天，整个超过30度的那一天就一天，而且就一个早上。
是34度是不是？我们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正好是那天。
对，就那一天特别热，然后就没了，整个英国就进入了秋天了。
就大约在冬季了。
对啊，所以说就国内就很热嘛，然后我今年一整年都没有回国，我在想哇，我应该10月份回国的时候还是很热很热很热的吧。
哦，但是好像今年并没有秋老虎了，我回来的时候还很热，但是我一走就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就听说是四川都只有18度了呢，成都。
那怎么还有海南呢？海南还挺热的。
那你这回就是在北京待了多久之后又去写西安呢？
我在北京待了个3-5天，我好像就到西安去了，因为当时朋友正好他们就说大家一起在西安聚一聚，都是大学同学，然后我就由此踏上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别的地方找朋友，而且去西安我坐了5.5小时的快车呢，就坐火车坐了5.5小时，反正时间也挺长的，就第一次吧，也算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因为我还晚点了，我还赶了另外一辆车。
那你这次去西安游是属于穷游呢还是奢华游呢？
半奢华吧，就因为大家都朋友们当时已经订好酒店了，他们比我先到一天，然后他们在那里等我啊，然后接我，所以去了以后我啥都不用管，直接就住进去就睡了。我当时还在倒时差，我去了西安第一天时差就倒回来了。
哦，那怎么样，在西安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有，这个真有，我们听一首歌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梁静茹的可以的话。
每一次你不开心我也跟着伤心，我们的心那么近，一定很有默契，不必想该做什么才算够得体，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可是我想帮你捡起无谓的心碎。可以的话我们重新来过，可以的话让我弥补他犯的错，旅途的美景还有很多，何必固执逗留这段残破。可以的话转过身看看我，可以的话让我松开你的枷锁，迷途的流星点点坠落，总有一刻在梦中闪烁。每个人的
欢迎大家回来，刚刚给大家听的这首呢是梁静茹的可以的话。
嗯，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去西安吃什么是吧，我也是就是被我朋友带着到处去吃嘛，然后因为他们那边有什么麻辣小龙虾这种东西，其实北京也有，只是我海鲜过敏没有吃这个，他们说那个很好吃。然后还有就是中
午，你海鲜过敏啊，那真的是错过了好多美食啊。
哦，我小时候可爱吃螃蟹了，然后一吃就过敏，所以后来就
啊，螃蟹没得吃吗？
我现在
好讨厌，
我现在也有点海鲜过敏，其实我就只能是吃河鲜了，我觉得。
嗯，对，反正我现在好像到英国来，我也就只吃鱼了，别的好像也没有怎么吃。
我好幸福啊，感觉我可以吃海鲜。
是时候跟天荣说再见了，
没法做朋友了。
那静儿，你觉得最好吃是啥呀？
你在西安吗？
对呀、啊，在西安。
我想想，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们带我去吃了那个小羊烤串，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是一个连锁店吧，然后是烤肉的，就是那种拴在竹签上烤啊、哦、他们是个钢签，现在上面烤完以后都剥下来以后就那样吃。哇，他们加了好多好多辣椒粉。就
什么肉啊？
羊肉啊，然后还有什么鸡胗啦，还有什么土豆片啦，还有什么香肠啦，乱七八糟点了一大桌子，估计有十多种东西。然后就我们当时人也挺多的，然后就什么每一个都点了15串20串。我后来就辣的我根本吃不动，可是就是好好吃啊，怎么办，就是那种感觉。
好像这种辣的食物通常都是这样哦，就是你拼命在说哇辣死了辣死了，然后水不知道拿了多少瓶在旁边，但是还是觉得超好吃，还是要一直吃下去，
完全停不下来。
对，真的完全停不下来。因为他们点了一个牛板筋你知道吗，就、
那个好吃的，那个
好难嚼啊，就我本来牙口就没有那么的好，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啊，这个好好吃，我就是嚼不动，然后他们都一脸同情的看着我。
但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塞牙缝，就是吃完之后你牙缝里塞着一个，然后半天挤不出来的。
哦，那种感觉还蛮难受的。
你们也有过？
绝对是有过，就是
天荣你不是一个人，
就是吃一些很难嚼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吃完了以后你就发现牙齿很酸，整个口腔都很酸，完了以后呢你的牙缝里还堵着一些东西，哇，然后而且你用舌头去舔它也舔不出来，那个、感觉真的是好难受啊。
很多时候都是在回家路上发现，哎，怎么有个东西现在还塞在牙里，但是不起出来又很难受，又起出来又太不雅观，然后就
忍着
一路，对吧、就是扫兴的一路，就是啊，这还有个牛筋，对吧？
对啊，然后脸都憋成青色的。
然后除了这个烤肉去吃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去他们的那个钟鼓楼的夜市，但是后面其实很多卖吃的啦，但是之前我们吃过了 我忘了叫什么西安特色菜了，
那里就有很多的清真食物是吧？
哦，对对对，就是很多清真的，我们当时吃了一个玫瑰净糕啊，蛮好吃的。
那你有吃肉夹馍然后什么羊肉泡馍这些吗？
羊肉泡馍是他们在接我的前一天他们吃到了，然后肉夹馍我是跟他们去哪玩，我们去兵马俑那个地方玩的时候在那附近吃的，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因为它里面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是肥肉还是什么，就我其实是不吃肥肉嘛，但是它那个做出来就是那种很晶莹剔透的像肉冻一样的那种东西。
我差点以为你吃了兵马俑。
什么鬼，
像肉冻一样的东西。
对，反正就是它切得很细，然后加在里面，你吃进去的时候口感反正又很好。
嗯，就一层一层的吐是吗？
什么鬼。
总之这个肉夹馍就吃上去没有那种肥肉在里面那种油腻的感觉对吧？
嗯，但是它那个馍有点干了。
有没有像这边的 kebab，印度人做的 kebab，
比那个要厚那么一丢丢，但是好像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像。哎，
对，我最近吃了不少 kebab。
为什么天天在搞科研在家里？哦，那个找 take away 是不是？
就这边其实那个 kebab 做的还挺好的，就是有几家 kebab 可以给大家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推荐一下啊。
还吊吊胃口是吗？
嗯，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吃的，要不要来听一首歌呢？
那听首什么歌呢？我这次回国啊，去看了部电影叫《滚蛋吧，肿瘤君》，里面有一首很萌的、很中二的歌曲，给大家听一听，叫《中二少女养花记》，来自白百合。
夕阳洒在黄昏的露台上，一只野猫咻一下过去了，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了，传说放进一片阿司匹林，枯萎的花也能救活啊，可你看我放了十几片也没救回我的百合花，我的花呀曾绽放，只是喝了啤酒它蹦擦擦，我的花呀蔫儿掉了，至少你见到它是这样，哎呀呀。洒在黄昏的露台上，一只野猫咻一下过去了，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了，85块钞票完蛋了，传说中的花期没戏了，欲哭无泪心儿稀碎碎，花间簌簌的歌声漫无非，
欢迎大家回来。刚刚这首《中二少女养花记》很可爱的一首歌，来自白百合。
嗯，咻一下过去了，那个野猫是吧？很萌很萌的歌词哦。
嗯，那刚刚聊了很多这个吃啊，旅游当中吃的事情，那跟大家聊聊这个旅游当中行吧。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喜欢穷游这件事情，穷游在国内还是挺风行的。那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网上你可以找到那个你想去旅游的那个地方的攻略，然后找到当地的人跟他讲，哎，我能不能在你这个家里住两天啊，沙发上睡两天啊， 那以后呢，这个人来你的地方玩，哎，你家里也可以腾出一个沙发啊或者床啊给他睡两天，这样子其实旅游省下了不少这个
住宿的费用。
住宿的费用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对于这个穷游有什么看法呢？现在年轻人很盛行的一种旅游方法哈。
那好，现在身为年轻人的我跟雪婷来给身为老年人的天荣来讲一讲我们的看法。嗯，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一些网上吐槽关于穷游的文章，我可能看的有些比较片面吧，但是我觉得他的吐槽说的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上面有说有些穷游的攻略上面会告诉你怎么蹭吃蹭喝，进地铁不买票，从哪个站进去什么不用交钱啊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穷游你就要这样的话，那好像还不如不游。我觉得穷游更需要带给你的是关于怎么去就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然后给你这样一种体验，而并不是让你去占别人便宜。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雪婷呢？
我也很同意你这个说法，就是现在很多的穷游的攻略就是它其实有一点点算是违反这个公共纪律吧，就是教你一些比如说怎么逃票啊，就是类似于这种。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样子进行一个穷游吧，那还挺没有意义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吐槽穷游的，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就是你住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或者你搭一个陌生人的车，这个本身就是有安全隐患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就一定是那么善良那么友好呢？对吧？万一是坏人呢？
对，我觉得女生可能更关心这方面的问题。那天荣你怎么看？
我觉得呢，我们不说这个违反这个纪律哈，就是逃票啊躲票啊还有那个违反规则的这些事，我们不说这些，就是你花很少的钱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去看看，这个事本身是挺令人敬佩的一件事情。如果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的话，确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没错，我同意你的想法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穷游这一圈回来啊，又平平安安站在你面前，他这一圈会认识多少的朋友，然后他又能收获多少的经历，其实真的是算人生的财富了。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说法，就是穷游其实是让你走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就是你平时非常稳定的工作，非常稳定的家庭学习，这个圈你自己走出去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步，就是这是让你进步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那天荣，如果说这种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这个人是你的话，你愿意去穷游吗？
如果是我哈，要是缺钱的话想出去看看还是会做的。但是我觉得留学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是像是走出你自己的舒适圈，这个就是离开国内，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你熟悉的一切的场景，然后走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自己打拼学习工作，其实这个是你很快进步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呢，在我看来，就是说选择穷游或者是任何一种就是游玩的方式，旅游的方式呢，都是自己的选择。那大家最好就是要跟自己的性格相结合啦。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选择穷游的朋友呢，多半都是性格里面非常具有挑战精神的，然后他们也不怕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不稳定性啊，他们根本就不怕，根本不觉得说哦，如果我遇到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友好的人，他们压根就不考虑这些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而且你跟你的家人朋友都沟通好了之后，你确定你 OK 的话，那我觉得穷游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就是增加人生阅历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女生来说，像我胆子还是比较小的，那我可能就不会选择穷游这样一个方式，因为对我来说呢，我是更在乎就是安全啊这些东这些，比起增加自己的精力，就是安全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我跟雪婷的看法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舒适度这种东西吧，我觉得 对于我自己本身的感觉来说，就是出去玩就好好玩嘛，本来就是休息和放松，所以我并不想给自己就是增加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和负担。比如说我要想，哎呀，我明天晚上住哪儿啊？我是不是应该在网上找找谁能住他们家沙发这种，就对吧？我觉得要出去玩就玩得好一点，让自己玩得开心一点。但是每个人的选择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也很能理解他们，我也非常敬佩这些人。但是我总觉得真的家里人会同意吗？我觉得好像家里人应该都不会同意吧，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不管那个，就我觉得只要你跟家里人说你想去别人陌生人的这个家里住一晚上这种事儿，我觉得家里应该都会反对吧。
有可能，不一定。像其实你的生活你来做主了，很多家里人的意见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如果你真心觉得这是你想去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年轻人嘛，对吧？但是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大家各种攻略啊也多打打电话先联系联系，这样子会不要让你的家里人太担心啊。毕竟你也是在比如说在英国你也是属于一个外国人对吗？骗外国人的事情这边人还是很擅长的，我觉得。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真的选择这种方式去这个拓展自己的人生阅历，那就一定千万千万要在这之前做好，我觉得怎么也得做个90%的准备，我觉得至少。
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跟大家聊聊这个八月份旅游的那些事儿哈。我们这个假期其实还有，就是对于英国的留学生来说假期竟然还有一个月，对吧？这个
人要被打了，真是。
这个本科生还有一个月才开学，那这一个月呢大家还可以再出去玩玩，见见世面，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啊。
没有啦，其实只有两个星期啦，10月6号就开学啦。
那在下周的节目呢也可能是我们 DJ 雪婷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哈。
哇，说出来泪眼汪汪的，怎么办，好心疼，舍不得。
那没关系啦，我之后还会毕业典礼会回来，可以帮大家再进来客串录一下。
你已经剧透了，不带这样。
就是不带这样的，说好要给惊喜的，你这算什么嘛？
就是说可能嘛，也有可能不来了。
哦，那希望敬请期待，看雪婷到底一月份来不来。我们这半年就讨论这件事情了。
不错不错，是个很好的话题，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那我们就不跟大家过多的剧透，我们下一期要讲什么了。那之后我们下周二再会喽。
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无名电台 Blank Radio。 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来自谭维维的《那时的光》。
那么我们新的学期还会有新的招新的事宜，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拜拜，
拜拜。
窗外的月亮看着我那么的安详，心中在荡漾，苍穹下大地也在歌唱。呜呜呜呜呜是天堂，每个人 尽情盛放迷醉的花香，耳边传来天使的歌唱。